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增加军费，削减国务院的开支。川普预计奥巴马医改问题在州长大会引起纷争。川普上任首月，民意调查的支持度创历史最低。在台湾20多个团体举行走寻真相228周年纪念行动，纪念70年前台湾历史上发生的228事件。参加这次行动的民间团体呼吁蔡英文政府追查真相，公布加害者的名单。台湾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说，当年228事件的加害者不自觉地让他们的后代都变成了受害者，但是228事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台湾。
加害者的面貌依然无法见到历史的阳光，真相平凡与责任追究的入骨还长。
他说加害者的面貌仍然没办法见到历史的阳光，真相平凡与责任追究的路途漫长，他们还未有资格谈论宽恕和和解。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启动耗费时日的联邦预算程序之际，提出增加国防开支，同时削减国务院和环境保护署等其他机构的预算。政府官员说，白宫将在星期一发送给联邦政府各个机构的备忘录中详细讲明他的计划。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都表示，预计将会在3月中旬发布更加完整的预算大纲。川普在竞选时就一再承诺要加强军事力量，并且在上个礼拜五的一次演讲中誓言带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扩充之一。他还表示，不会寻求削减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等计划。川普总统星期一向政府机构提出的计划，肯定不会是从10月份开始的2018财政年度的最终预算。每个机构都会以自己设想的预算作出回应，最终由国会就联邦支出进行投票表决。美国总统川普说，他预计星期一在华盛顿和全美国州长会面的时候，有关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改法的问题会引起纷争。届时有超过40个州的州长在华盛顿参加一年一度的全美国州长协会大会。川普星期日晚上在白宫晚宴上为他所称的美国伟大的州长祝酒，即使在座一些州长不同意他的一些政策。川普总统最近作出对约1100万名非法移民更加苛刻的命令，包括威胁对那些所谓的避难城市取消几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那些城市限制和联邦移民当局合作。川普的计划包括派遣当地执法人员担任移民特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一些州长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新来到美国的移民和难民成功地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他们还强调，在执法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情合理的对待。美国州长协会主席维吉尼亚州民主党人州长麦克利夫说，他认为新措施是不道德和非法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处于最低点，反映出他就任第一个月的工作表现和美国选民中政治观点继续尖锐对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星期日在最近完成的这次调查中说，只有44%的美国人支持川普的工作表现，48%的人则持不赞成态度。接受调查的大约1/3的人说，川普在白宫的表现显示他并不胜任这份工作。最近的另外两项民意调查得到的结果相似，克拉堡调查说川普第一个月的支持度平均为 42%， 而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度为 38%， 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 5.5%。 川普未有立即对最新的民意调查做出回应。不过他在2月初发推文表示，任何负面的民调都是假新闻，就好像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在大选期间进行民意一样，他们都预测川普会输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但11月8号的投票结果显示，川普赢得到颠覆性的胜利。美国总统川普嘲笑反对党民主党选举美国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做全国委员会主席，试图在选战惨败之后重整旗鼓的事。川普在推特上发帖话，他为佩雷斯或者共和党高兴得不能够再高兴了。川普表示，民主党的主席选举当然有作弊被操纵，他将星期六的这一场选举和去年民主党代表大会提名希拉里·克林顿为候选人的竞争相比较，那个时候希拉里·克林顿战胜了进步派支持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川普星期日写到，希拉里·克林顿指挥佩雷斯，而伯尼的人就好像伯尼自己一样，从来都没有机会。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准备他对国会的首次演讲的时候，白宫星期日回应有关俄罗斯试图染指美国去年大选的各种讲法展开独立调查的呼声，并为总统的圈内人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护。白宫新闻发言人萨拉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上说，无论怎样去审查，他们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个就是我们跟俄罗斯染指大选并没有任何关系，对此我们极为有信心。在星期日晚上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荷里活音乐剧《星星梦旅人》在被宣布为最佳影片奖得主两分钟之后，出现了电影剧情一样的戏剧性转折。颁奖者拿错了卡片，正确的获奖影片应该是受独立放映商欢迎的《月亮喜欢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首先是香港的消息。香港特首选举有最新的进展，参选人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完整的政纲。多个政党的成员到场示威，抗议北京干预香港特首选举，要求同林郑月娥对话。在记者会结束之后，林郑月娥走近同示威者对话，被问及怎样回应最近警队大规模集会的时候高呼侮辱母亲的粗口等的问题，林郑月娥简短回应不够十秒就离开，引起示威者不满，场面混乱。另外一个热门的参选人胡国兴星期一提交180个选委的提名，成为第二位报名参选特首的参选人。胡国兴说，参选目标是阻止林郑月娥当选。我们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毅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和参选人报名的最新情况。Hello, 汤毅云你好。
是刘宇玲你好。
咁香港特首选举参选人林郑月娥在候选人提名期结束前两日，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公布完整的政纲，但是遇到示威者的抗议，咁示威者有咩诉求呢？
是咁，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即将在后日星期三结束，到目前为止就剩低两个工作天嘅啫。而热门参选人之一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一下午就举行记者会公布她的完整政纲，而在记者会开场之前，包括是社民联、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刘小丽等十多名示威者突然冲入会场抗议，要求撤销中国人大831决定，并且是抗议北京干预香港特首选举，要求林郑月娥，而且他们亦都抗议林郑月娥在担任政务司司长的时期是篡改退休保障的全民退休保障的报告，认为他是以与长者为敌。咁示威者要求同示威者要求林郑月娥贯彻佢嘅选举口号 We Connect， 同佢哋 對話，要求林鄭月娥回應四名立法會議員即將在後日星期三面對被取消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以及最近警隊的大型集會裡面有人高呼侮辱母親的粗口，以及有警員自比為二次世界大戰受迫害的猶太人，可能會引發外交風波這些的敏感議題。劉宇玲，
那林鄭月娥的競選團隊如何回應示威者呢？
是咁，林鄭月娥嘅競選團隊見到十多名示威者拉住橫額同埋攞住一啲嘅示威嘅紙牌衝入會場嘅時候咧，係冇第一時間咧係想同示威者去對話噶。佢哋首先咧係要求咧在場嘅保安員咧去帶走示威者，亦都因為咧示威者人數咧都相當眾多啦，超過十幾人咁樣，咁所以咧保安員咧經過十幾分鐘嘅對峙啊，同埋呢個嘅驅散嘅行動咧，都係唔能夠驅離呢個示威者，令到咧記者會咧係延遲進行噶。而後來咧，林鄭月娥嘅競選辦主任陳志思就出嚟同示威者咧去對話，但係佢咧亦都只係咧要求咧示威者離開，認為咧示威者咧係阻礙咗呢個嘅記者會嘅進行噶。但係示威者又表示佢哋應該係有權咧去聽林鄭月娥發表政見。咁陳志思同示威者對峙咗一輪之後咧，經過咗半個鐘頭左右，咁陳志思都係應示威者嘅要求，俾佢哋留低喺度聽林鄭月娥發表政見，但係要求示威者咧係唔可以發出噪音干擾噶。咁亦陳志思都答應咧，林鄭月娥會喺記者會結束之後咧，同佢哋對話噶。劉月玲，
咁林鄭月娥咧就公布咗完整政綱啊，咁佢嘅詳細嘅重點內容係乜嘢咧？
係咁，林鄭月娥係四名熱門特首參選人，包括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退休法官胡國興同埋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當中咧，最遲公布完整政綱嘅一位參選人噶。佢嘅政綱嘅主題就係同行建共識，經濟民生齊推進，主要嘅篇幅咧都係關於經濟、就業、房屋同埋民生噶。而值得注意嘅係，林鄭月娥提出將大嶼山發展成為連繫中國廣東省珠三角的角色，打造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中樞角色，包括同沿線國家的對外事務，設立更加多駐中國和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強化政府對政府的聯繫。而在青年政綱方面，林鄭月娥就表示要幫助青年人學業、事業、就業，亦都要增加青年人的參政機會，要確保青年人的心聲是去到特首的耳仔裏面。而青年參政的方面，林鄭月娥就提出改組成立了大約20年的中央政策組，為一個政策和項目統籌單位，將會招聘20至30名有志於政府政策和研究項目、來自不同專業的年輕人，以非公務員的合約形式加入政府工作，給年輕人的意見和建議，及早在政策制定的過程的時候呢就加入考慮之列，亦都讓年輕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呢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劉宇玲，
咁林鄭月娥點樣回應如果當選特首，任內會唔會重啟政改同埋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呢？
係咁，林鄭月娥嘅政綱全文咧，當中係有提及基本法23條同埋政改嘅內容㗎。不過咧，並唔係好詳盡嘅啫。林鄭月娥喺政改23條嘅立法嘅着墨唔多，只係話咧政改係有爭議性，唔能夠冒然行事。佢又話，如果當選，任內盡最大努力喺中國人大831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至於基本法23條立法，林鄭月娥就說議題是極容易引起社會爭議和動盪，需要權衡輕重，謹慎行事。而她在記者會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亦都沒有正面回應如果她當選5年的任期裡面是不是會推動政改和23條立法。聽下林鄭月娥怎麼說。
第三，就現實來說，任何本地立法都要經立法會通過，而今天的立法會呢就已經存在了，當任何行政長官7月1日宣誓就職的時候，那個立法會先是過了4年任期的1年， 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務實啲去評估喺咩情形之下咧，能夠得到立法會嗰個通過。
係啦，湯偉雲啊，咁記者會結束之後，林鄭月娥有冇同示威者對話咧？咁同埋最後點解會引起衝擊嘅咧？
是咁，林鄭月娥嘅記者會結束咗之後咧，佢嘅競選辦主任陳志思就話林鄭月娥咧會兑現佢嘅承諾。咁林鄭月娥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嘗試咧就係、是、走近呢個示威者，亦都係行到去咧示威者佢哋嘅即係座位嘅前面啦。咁呢個時候咧，社民連嘅黃浩銘就質問林鄭月娥喺最近嘅警員大會上面。有警員以粗言餵語咧，係侮辱女性。佢問林鄭月娥作為一個母親點樣睇當日嘅言論，而林鄭月娥咧只係簡單咁樣回應，就話希望大家諒解當日嘅情況嘅情緒反彈，有任何嘅情況之下咧都應該互相尊重㗎。咁而雙方嘅對話咧只係十秒鐘左右。咁而黃浩銘再追問佢係林鄭月娥點樣點解係冇尊重香港人？咁林鄭月娥聽到呢啲咁尖鋭嘅問題之後咧，就即刻轉身喺保安嘅簇擁之下咧，就企圖離場啦。咁示威者咧就一路係咁樣係追問林鄭月娥，所以咧令到咧會場咧係即係發生咗即係相當之大嘅一啲嘅即係追逐啦，同埋一啲嘅推撞咁啊，連咧呢個即係記者會嘅一啲嘅報警板啊，都咧差啲咧被推冧咗咁樣樣噶。咁呢個嘅追逐咧都有差唔多係好幾分鐘咁樣樣噶。啊，劉耀玲，
咁參與示威嘅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點樣回應林鄭月娥提出嘅青年政策咧？
咁黃之鋒就表示，林鄭月娥咧係喺記者會嗰度咧係害怕咧面對群眾，佢聽到示威者嘅提問咧就轉身離開。佢呼籲咧林鄭月娥咧係面對民意㗎。黃之鋒又表示，佢哋係唔會參與林鄭月娥嘅青年諮詢，或者係加入政府嘅青年參政嘅職位㗎。聽下黃之鋒點樣講啊？
我哋絕對唔會係與虎謀皮，係去咧同呢啲娛樂都冇，係去咧。呢啲咁嘅維穩工程，呢啲青年維穩工程，我哋絕對唔會妥協，亦都絕對唔會有半點嘅退讓。
系啦，汤云啊，咁热门参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喺上个星期六咧就率先报名参选特首噶。咁林郑月娥目前咧有几多选委提名咧？佢将会几时报名参选呢？
係咁，曾俊華上個星期六就向選舉事務處遞交咗160个提名，成為第一位正式參選特首嘅參選人㗎。而香港政府新聞處星期一就公布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嘅選舉主任朱芬玲法官已經裁定曾俊華獲得有效提名，成為今屆特首選舉嘅候選人㗎。而據了解，選舉事務處係星期一朝頭早通知曾俊華嘅競選。选办表示，上个星期六提交嘅160个提名，全数系获得确认噶。而曾俊华提交嘅选委提名，有80%系嚟自民主派，只有大约35票咧系嚟自建制派噶。而林郑月娥竞选办主任陈志思星期一喺记者会回应传媒提问，表示目前林郑月娥有超过400个选委提名，将会喺听日，即系2月28号正式报名参选噶。刘月玲，
咁另外一个嘅热门参选人胡国兴咧喺星期一下昼就带同180个选委嘅提名正式报名参选特首。咁胡国兴参选嘅主要目标系乜嘢咧？
係咁，繼曾俊華之後，胡國興星期一下晝就帶同180个選委提名到選舉事務處報名參選特首，成為第二名報名嘅參選人。胡國興喺完成報名程序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佢參選嘅主要目標係阻止林鄭月娥當選㗎。聽下胡國興點樣講啊？
我當初參選嘅時候咧，是要阻止梁振英連任的。而家咧，林鄭月娥咧繼承梁振英嘅施政理念，比梁振英更加梁振英，是更加專橫，更加蔑視民意。我會以200%嘅決心阻止佢當選嘅。有人話我參選咧，反而會幫到林鄭。咁呢个讲法咧，系居于对个特首选举制度嘅误解嚟嘅。
係咁，胡國興表示，越多候選人入閘，林鄭月娥就越難在第一輪的投票攞足601票當選，而第二輪投票就只會剩低兩個候選人，佢同埋曾俊華重疊的票源就會匯流在一起，成為對抗林鄭月娥的票源。胡國興表示，特首選舉是淘汰制，同立法會選舉的多議席單票制不同，一票都不會浪費的。
咁香港民主党同埋星岛日报喺星期一就公布特首选举嘅民意调查，两个调查嘅结果系点咧？
系咁，随住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即将完结，民主党就喺2月12日至到2月22日，以语音调查嘅方式成功访问咗613人，了解佢哋对现时特首参选人嘅意见。星期一公布调查结果显示，曾俊华嘅支持度最高，占46%。其余就是林鄭月娥的29%，葉劉淑儀和胡國興同樣是8%的支持度。同對上一輪，即是今年一月份的調查比較，曾俊華上次的支持度是32%，今次的調查就急升了14%，林鄭月娥就由24%升了5%至到29%的支持度。而《星島日報》星期一公布委託獨立機構CSG 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分別有超過40%的受訪者都認為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和曾俊華是最適合出任下屆的特首，林鄭月娥的支持度只是略低於曾俊華1.2%的。李玲，
咁民主黨又點樣回應《星島日報》的民意調查顯示林鄭月娥的民望是趕上曾俊華呢？
是咁，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表示，唔同嘅调查方式会得出唔同嘅调查结果。不过佢认为民主党嘅调查结果比较贴近其他香港传媒或者系学术机构公布嘅特首民意调查嘅趋势噶。吕玲，
咁民主党嘅民意调查显示有34%嘅被访者认为，如果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对香港嘅伤害最大。咁负责呢项调查嘅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对呢个数据有咩嘅解读咧？
是咁，尹兆坚表示，从数据上系睇唔到被访者认为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对香港伤害最大嘅原因，而尹兆坚嘅个人意见就认为，可能同林郑月娥俾外界嘅整体观感有关，因为今届政府佢担任政务司司长，比较亲近特首梁振英。市民擔心他會延續梁振英的路線，而且林鄭月娥被認為有中聯辦幫他拉票的。聽下尹兆堅怎樣說。
任何因素加入去，北京的因素是兩人刀，即是你可能團聚到某些人，同時你會推走一些人，即是在香港今天這樣的政局，這個都很正常。所以會不會因為這個感覺令人會覺得，喂，一國兩制是更加淡薄，更加岌岌可危？你越是 你得的话，会不会越是西环干净呢？这样
是这样，尹兆坚表示，西环即是中联办的干预越大，可能引起的反作用，可能会引起一些反作用力，令到林郑月娥的主要对手曾俊华的支持度越高。从民主党两次特首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曾俊华今次调查的支持度是46%，比上次一月份的调查是增加了14%。调查亦都显示，25%的被访者认为，如果梁国雄当选特首，对香港伤害最大，而另外有24%就认为叶刘淑仪如果当选特首，对香港的伤害最大的，而认为曾俊华和胡国兴的呢就分别只有5%和7%的啫。刘月玲，
好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有20多个团体举行走寻真相二二八七十周年纪念行动，纪念70年前台湾历史上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参加这次行动的民间团体呼吁蔡英文政府追查真相，公布加害者的名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长苏道大达表示，他们参加这次的纪念活动有3个重要的呼吁。
呼吁政府继续追查真相，因为目前来讲，
苏道大达表示，第一个呼吁政府继续追查真相，目前来讲只有受害者，没有公布加害者。 舒道大达话，只有公布咗加害者，先至能够让受害者嘅家属了解当年嘅事实真相。如果冇公布加害者，就无法实现社会嘅和解。舒道大达仲话，佢哋系希望能够通过呢一次嘅行动，促进政府嘅转型正义，让唔理系二二八还是系台湾历史当中嘅白色恐怖嘅冤情都能够超说。同时，佢亦都呼吁政府能够建立新嘅宪法、新嘅国家。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目前在台湾执政，而在之前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每年亦都纪念二二八事件。星期一，前总统马英九到二二八纪念碑行礼致意。司徒大达说，他们同其他今日参加这次纪念行动的团体将会督促蔡英文政府加快转型正义的步伐。他说，去年民进党全面执政就同当年陈水扁执政的时期朝小野大不同。民进党在转型正义方面能够做更多更快。舒道大达表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全台湾有25万的信众，和其他的基督教教派不同，他们的信仰是定根于本土，认同所有的原住民。他还说，他们从70年代开始关心人权以及是尊严以及是台湾的民主，不过他亦都强调他们关心和参与这些活动，但是不会参与政治。旅居台湾的前中共党史研究人员林宝华亦都参加了这次的纪念行动。他说，现时民进党已经全面执政，他是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将二二八的真相全部揭开。
我认为应该是二战以后全球这个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
林宝华说，二二八事件应该是二战以后全球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台湾正式从殖民地的处境当中是解放出来。杨之前中国政府表示要纪念二二八事件70周年，对此林宝华说，中共此举是非常可笑，目的是将台湾的历史重新回归到国共内战的时期，以此来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台湾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说，当年二二八事件的加害者不自觉地让他们的后代亦都变成了受害者，但是二二八事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台湾。
加害者的面貌依然无法见到历史的阳光，真相平凡与责任。
郑清华表示，加害者的面貌依然无法见到历史的阳光，真相平凡与责任追究的路途仲是很长，他们是仲未有资格谈论宽恕以及和解。这次的纪念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的纪念行动将会步行到70年前的二二八事发点天马茶坊，途中是经过专卖局、台北分局、台北放送局，终点是长官公署。参与行动的数百人是来自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郑南榕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等28个团体。1947年2月27日晚大约是7点半，台北太平町天马茶坊门前茶缉私烟的事件，在镇压以及是反抗当中逐步扩大，最终演变成为台湾历史上的二二八事件，而该次的事件造成了死伤人数众说不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军方都声称致力发展两军建设性关系，但是2017年已经过去2个月，双方还没有敲定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引起外界对美中两军交流项目是否因为川普执政而搁浅的猜测。美中两军交流已经实施了多年，从往年的纪录来看，每年年初的美中两军交流项目的确是不多，但相对来说今年的动作比以往更加缓慢。2017年已经过去2个月，但是五个大楼新闻部分管亚太事务的海军中教罗斯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自从年初以来他所知道的美中两军交流项目只有一个，这个就是1月18日两国国防官员在五角大楼就国防政策举行协商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2017年的两军互动制定发展方向。一个多月之后的2月23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每月的例行记者会上特别问到中美两军今年的互动的安排，他的回答就是，关于今年两军交往的具体项目目前双方还在协调之中，也就是说虽然2017年已经是过去2个月，美中两军还没有敲定本年度的交流活动项目。 前美国海军作战部美中海军交流项目协调员布莱恩·克拉克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话，通常双方会在每年秋季之前为来年的两军交流项目作出安排，亦即是说出于某种的原因，美中两军今年的交流和互动比以往是更加迟缓。美国今年有了一个新的总统，而且这个新总统在竞选期间和上任后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作出一些强硬的姿态。华盛顿一些防务专家对美国之音话，此前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美中两军交流和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的扩张行为。他们预计川普政府会重审甚至是缩细美军和中国军队的交流和活动的规模。但是五角大楼海军中将罗斯话，到以目前为止，川普政府并没有下令搁置或者缩细美军和中国军队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我想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集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总统朴槿惠弹劾案进入最后的阶段，北韩尖锐批评北京禁止进口北韩的煤炭，印尼警方袭击击毙炸弹袭击嫌疑人，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南韩总统朴槿惠弹劾案星期一进入最后阶段。较早前南韩的宪法法庭举行了最后一次听证会，代理总统和总理王正恩拒绝延长独立检察官调查腐败丑闻。去年12月份，南韩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决定弹劾朴槿惠总统，理由是他和长期密友崔顺实串通，敲诈南韩企业集团向两个可疑基金会捐赠超过$69,000,000，来到换取有利待遇或者以税务审计威胁。其他罪名仲涉及朴槿惠被控对2014年一次沉船灾难的处理不当，那次事故导致300多人丧生，仲有崔顺实据称利用和总统的关系使得到他的女儿进入南韩著名大学。在宪法法院审判期间，朴槿惠被暂停执行公务，这个程序按法律规定可能需要6个月。朴槿惠拒绝参加最后听证会，并对外坚持他无罪，从未因总统职权而在经济上受益，并称不知道朋友和下属据称进行任何非法活动。同时南韩代理总统王正恩拒绝将目前的特别检察官降大调查总统丑闻。
이사건은처음에는정찰총국에서했다이렇게발표했었는데실제로이번에
王正恩在2015年被朴槿惠任命为总理的，如果朴槿惠弹劾案动议成立，王正恩被认为是可能的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北韩再次进行导弹试射以及金正男疑遭毒杀事件举世震惊之际，中国政府宣布制裁约占对华出口总额40%以上的北韩煤炭实行停运。北京此举引发平壤强烈不满，平壤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表措辞空前尖锐激烈的评论文章，以不点名的方式严厉抨击其好友邻邦和军事同盟国跟随美国以联合国决议的名义对拥有强大核压制力量的北韩实施非人道制裁。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一篇社评在发表后不久就从他的网站上消失，亦都在新浪网等一些网站消失而被撤稿。针对北京宣布对北韩煤炭实行年度的禁运，平壤在2月23日通过朝中社发表卑鄙的做法、低级的演算法的署名文章，暗批中国制裁北韩的举动。文章指责那个口口声声标榜友好邻邦的周边国家以及以大国自居的国家没有政治主见，对美国随波逐流，却辩称这个卑鄙的做法意在制止核计划，而非对北韩的民生造成影响。印尼警方击毙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而较早前一个简易炸弹装置在印尼一个政府大楼附近引爆。西爪哇省警方负责人说，一个高压锅改制而成的炸弹装置星期一在大楼附近一块空地上爆炸，并没有人受伤。警方负责人说，疑犯在爆炸发生之后跑入大楼，并且在楼内纵火，之后在同警方的枪战中被击毙。 智利在发生暴雨之后，据报有三个人死亡，至少有七个人失踪。当局在星期日晚上说，在智利通常干燥的夏天出现暴雨，导致河流溢出，在首都圣地亚哥附近堤坝的地方，导致大约3400人被洪水围困。南美洲多个国家亦都据报发生泥石流和水源中断。圣地亚哥超过100万户家庭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首都的供水公司表示，由于降雨导致修复工作出现困难。对唐纳川普，俄罗斯国家媒体曾经热情洋溢咁予以报道。国家杜马议员亦都曾经打开香槟拍手庆祝佢哋所讲嘅佢哋嘅入。人入主白宫。除此之外，俄罗斯仲有一种乐观情绪，认为克里姆林宫和奥巴马政府交互多年之后，唐纳德川普政府将会开启美俄关系的新时代。但是川普上任一个月，情况发展并不畅顺。博斯科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双边关系仲需要严肃来到对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警告说，川普总统扩充美国核武库，同埋希望在战略武器方面令到美国获得绝对优势的想法很危险，并且可能引发新军备竞赛。俄罗斯亦都有更多的声音呼吁在俄美新核裁军的谈判当中将中国包括在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最近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两国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批评，是迄今为止他有关俄罗斯的言论中最令人警觉的。科萨乔夫同样注意到，川普和白宫发言人斯派塞都表示，美国应该扩大他的核武库，保持美国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地位。川普总统最近对路透社表示，奥巴马政府和俄罗斯签署的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不是一个好交易。五年前生效实施的俄美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不单止削减和限制两国核弹头和运载工具的数量，同时规范了一系列严格相互核查措施。这一项条约将在2021年到期，不能够自动延长。科萨乔夫说，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意义在于使俄美之间的核武力量处在均衡状态，不被任何一方保持优势。但是在川普使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下，如果美国试图保持对俄罗斯在核武领域的绝对优势，那将使世界重返坏时代，将倒退回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科萨乔夫说，距离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不到四年，双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是两国现在还未有开始针对延长这一项条约展开谈判。科萨乔夫认为，川普政府很可能利用这一条条约对俄罗斯施加压力，逼迫俄罗斯在其他的领域做出让步。他警告美国方面的做法极其危险，因为今日的安全稳定建立在双方核武力量平衡这个基础之上，任何一方想获取超过对方的优势，都将会破坏这个平衡。他说，双方应尽早针对这一项条约的延长展开谈判。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奥杰洛夫说，俄罗斯坚决反对废除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坚持延长这条条约，因为这一项条约是今日国际安全的基石。与中美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不同，俄美之间贸易规模很少，因此反恐和军备等问题成为俄美关系的主要议事日程。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双方1987年签署的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都被认为是两国维持安全稳定的关键文件。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禁止两国研发部署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短程导弹，但较早前美国媒体曾报道俄罗斯违反中短程导弹条约部署了中程导弹，但是俄罗斯方面对此否认。俄罗斯过去亦都曾经指责美国违反这项条约， 因为美国能够在罗马尼亚针对俄罗斯的反导弹系统中部署中短程导弹。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里根总统当年扩充军备，依靠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陷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造成苏联解体。俄罗斯对此记忆犹新。今日的俄罗斯经济不单止规模小，亦都没办法和苏联相提并论，武力和美国再次军备竞赛。因此俄罗斯特别希望双方的这些裁军条约能够继续生效。另一方面，东扩后的北约现在已经和俄罗斯直接接壤，如果中短程导弹条约被废除，美国可以将中短程导弹部署在东欧国家。这些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抵达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经济和政治中心。俄罗斯根本没有反应时间，那个会使到俄罗斯全面陷入战略被动。普京在川普就职之后两个人的首次电话交谈中，亦都曾经主动提出过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每个星期日主持播出的政论节目，最近特别提到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全国性导弹防御预警系统的部署，显示对美国以及西方发出警告信号。分析人士说，通过基谢廖夫的政论节目可以观察判断俄罗斯政治风向，所有这些迹象都显示了克里姆林宫目前的焦虑和不安。而一些普京政府的批评人士亦都开始将川普和里根相提并论，甚至有人提出川普会成为普京体制的埋葬者。政治学者索洛维说，川普要比克里姆林宫原来想象的更加难打交道。普京团队过去曾经对川普赢得大选后俄美关系能够获得改善给予巨大的希望，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流露出失望情绪。克里姆林宫最近开始着手调整外交政策，同时中国近几年来核武力量的不断增强正引起各方关注。俄罗斯国内不断有声音呼吁在俄美未来的裁军谈判中应该使中国加入进来。军备专家克拉姆奇申说，如果不将中国以及其他的核大国的因素考虑进去，俄美之间继续商讨限制核弹头和投掷运载工具的数量已经毫无意义。克拉姆奇申说，能够携带多枚核弹头的中国新式东风洲际弹道导弹不单只能够威胁美国，中国的中短程导弹由于不受条约限制，更加对俄罗斯构成严重的威胁。
Он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ы, эт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по количеству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Китай,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занимает...
克拉姆奇申说，中国已经有很强的战略打击能力，中国的中程导弹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俄美等任何国家，在世界上现在能够排在第一位。克拉姆奇申说，俄美正在被一些条约捆住手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波罗的海国家开始讨论成立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分析人士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曾经组织过纽伦堡审判清算纳粹罪行，德国因此是去除了历史包袱，但相比之下审判共产主义罪行将会更加困难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立陶宛司法部说，最近已经收到爱沙尼亚司法部的提议，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启动正式磋商，讨论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2015年在爱沙尼亚被占领纪念馆所举行的有关专制制度受害者纪念日活动上，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以及格鲁吉亚等国的司法部长当时共同通过声明，呼吁组建相关机构调查和审判共产主义罪行。这项提议的发起人之一前爱沙尼亚司法部长雷萨鲁说，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的犯罪行为造成千百万人丧生，如果共产主义制度对爱沙尼亚的占领再持续一代人的话，爱沙尼亚民族很可能就会消失。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机构最近曾经共同致信一家德国媒体，针对这家德国媒体在有关报道中将波罗的海国家称作前苏联国家表达不满。三国外交机构认为波罗的海国家并非自愿，而是被外部共产主义势力强行占领，丧失主权。很多媒体将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称作第二个纽伦堡审判，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使很多纳粹战犯被判刑同处死。但是立陶宛法律学者日林斯卡斯说，同纽伦堡国际法庭相比，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的国际法庭更具有象征意义，这样做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使人牢记历史，不要忘记过去，避免类似的悲剧在未来再次重演。他说那些共产党犯罪行为中的当事人目前已经很少有人健在，至少在立陶宛几乎已经很难找到责任人，因此不太可能好像纽伦堡审判这样将共产党罪犯判刑。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认为，组建类似国际法庭能够对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对俄罗斯这样没有反省过去的国家来讲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在俄罗斯即使在很多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中亦有斯泰林的崇拜者，可见清算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并且对此做出结论非常重要。他说
Это не есть осознание истории, это личная семейная трагедия.
拉钦斯基说，很多共产主义制度受害者的这种表现，说明他们并没有好好了解和认识历史。这些人将他们的遭遇时时归咎于家庭悲剧，而不是历史原因造成。这个亦正是今日俄罗斯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拉钦斯基说，正是得益于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德国二战后能够彻底清算纳粹法西斯，因此才能够繁荣走上民主道路，否则德国将很难卸除历史包袱。但是他认为与清算纳粹相比，清算共产主义会更难亦更加复杂，因为与纳粹制度不同，参加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当事人中很多人既是罪犯，曾经迫害过他人，但是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随后亦遭受过共产党制度的迫害，同时是受害人。已故的俄罗斯知名评论人士洛沃德·沃尔斯卡亚说，纽伦堡审判救了德国，针对共产主义的审判亦能够救俄罗斯、救中国、救北韩和古巴等国。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院长维亚特罗维奇说，共产主义从来未好像纳粹这样遭受审判，但是现在开始推动这件事是个好的开端。爱沙尼亚历史学家福谢维奥夫说，纽伦堡法庭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而苏联作为共产主义犯罪行为的主要当事人，如果没有俄罗斯的配合参与，调查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将遇到困难。组建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罪行的呼声最近20年来时时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出现，波罗的海国家还有人呼吁要求俄罗斯赔偿苏联占领带来的损失。针对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些举动，以及将共产党与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俄罗斯和俄罗斯共产党都做出愤怒回应，不少俄罗斯政治人物亦要求波罗的海国家应该支付苏联在这些国家当年基础建设的开支。俄罗斯同样立法并警告和谴责试图篡改历史的行为。最近几年，俄罗斯与中国在相关领域更紧密合作，两国都强调应该尊重官版历史，不容许对官版历史有任何质疑和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民进党政府决定将蒋中正纪念堂商店当中威权统治者意象鲜明的商品下架停售，以此作为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反对党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的去蒋化是转型不正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25号表示，今年是228事件70周年以及台湾解严30周年，台湾社会对于推动转型正义期待殷切。中正纪念堂是威权统治时期为纪念威权统治者而建立，基于面对历史、正视伤痛、尊重人权的理念，中正纪念堂有必要进行转型。郑丽君说，为避免复制威权文化，逐步使空间回归中性使用，已经初步将蒋中正纪念堂商店中威权统治者意象鲜明的商品，例如公仔、文具、生活用品等等下架停售，蒋中正的个人剪影 logo 不再使用，停止发放涉及威权崇拜文宣品和简介，开闭馆时停止播放蒋公纪念歌、展厅、艺厅、演艺厅更名。郑丽君仲表示，只有不断地面对历史、正视伤痛，才能够认识错误、汲取教训，从而在人权价值的共识基础上促进社会和解。他说文化部将通过国家人权博物馆来协助还原威权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以文化的力量促进当代和历史不断的对话与反思，重建台湾社会的信任与和解，确保自由人权作为台湾社会共同的价值基础真正路径。此次蔡英文政府的文化部再推去蒋化的转型正义受到中国国民党的抨击，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日前表示，文化部宣布去蒋是转型不正义。胡文琪在新闻稿中表示，民进党政府推动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要删除国民党的经济来源，促进转型政治条例草案则是要去除国民党的根本。民进党年年消费228，如今更运用意识形态企图挑起台湾各族群的激烈对立。他说民进党将以党歌之名去除国歌，以党旗党徽之名去除国旗，再以国父孙中山与台湾关系没有比与日本关系深来彻底切割台湾和大陆的血缘磁带，再以切割1949年作为实质独立和民进党独裁的目标。胡文琪说，民进党政府刻意用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掩饰执政不力无能的困境。中正纪念堂是重要的观光景点，亦是重要的文化资产，文化部此举是转型不正义，将造成社会更多的对立与分化。台湾现代史中至今已经出现两次权力更迭，2000年和2016年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掌权后，都力主推动转型正义。落实转型正义更加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015年竞选总统时承诺要推动的五大主张之一。作为转型正义的一部分，2015年民进党占多数的立法院通过成立清查国民党党产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清理和查封被认为是国民党不当取得的党产。民进党政府主政期间的去蒋化由来已久，民进党的陈水扁1996年在担任台北市长时，就将台湾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改名为海达格兰大道，2007年去蒋化达到高潮。时任总统陈水扁在就职7周年时，将中正纪念堂更名为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并卸除牌楼上的大中治政四个字，更名为自由广场。2008年5月，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后，将台湾民主纪念馆变更为中正纪念堂，但是未将牌楼上的自由广场改为大中治政。蒋介石家族的第四代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说，蒋中正的功过应该理性全面呈现。如果民进党政府只是讲过的一面，同过去威权时代有什么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要参加课堂上的辩论，所以他感到紧张，所以就找 Larry 帮他出办法。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You are toast 以及 The tables have turned。
Larry， 我点算啊？呢次辩论嘅成绩占其中考成绩嘅一半噶。 Okay, calm down for a minute. What's the topic of the debate?
辩论的题目是国会最近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我当时没注意到这些新闻，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Oh my, that is certainly a complicated topic, even for an American. Are you arguing for or against it?
我是辩论的正方还是反方？哎呀，糟了，我不记得了。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side of the argument you're on? Well, looks like you're toast.
I'm toast? 你讲什么啊？
It means you have no chance. You're done for. You're finished. I don't see how you could possibly be prepared for this debate.
I'm toast. 就是 I'm finished. 我完了。哎呀，这科是必修课，我一定要通过的。Larry, you have to help me.
I don't think I can, Li Hua, although I know I'm going to be toast if I just sit there and be negative.
没错，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出丑，你实死啊。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the health care bill, but if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you are on for the debate, I don't think that will help you.
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是哪一方，但是我的死对头 Susie 是我的对手，我们不是一对，而且他很厉害辩论的。 I really am toast, Larry.
Unfortunately, I would have to agree with you. You don't have any friends in that class. Give one a call and see if they remember which team you are on.
是的，我可以打电话给 Jennifer, 看看她知不知道我是哪方的。Larry, 好消息啊， Susie 病了啊。
Huh?
Jennifer 说 Susie 重感冒，开不到声，更加不要提话辩论了。I'm not toast anymore, 我有救了。
Oh, I see. What about your team? Do you know what side you need to prepare to argue for?
Jennifer 说我和她都是正方的，支持这个法案。她还叫我不用担心，哇，我们这方有几个好劲的人啊，真是太好了。
That's good news.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The tables have turned? 乜嘢台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an actual tabl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means that the person that used to be ahead is now behind, and the person who used to be at a disadvantage now has an advantage.
哦，我明了。The tables have turned 就是指形势有了180度大转弯。我之前是弱势，现在忽然是变了优势。
Exactly. You can say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It doesn't look like your grade for this class is toast anymor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my favor. 风水转到我这边来了，一切都对我有利。哈哈，我本来以为 I was toast, 但是现在对手病了，队友强大。The tables have turned. 我真的好彩了。
It looks like your classmate Susie is the one who is toast now.And since you don't have to prepare for that debate anymore,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out a little.
怎么啊, Larry?
Well, I need to submit a report on the Chinese market to my boss, and I've been putting it off. It's due tomorrow, and I could use someone to help me do some research on Chinese websites.
你听日要交一份关于中国的市场分析报告，现在还没想到怎么写？你想叫我帮手在网上查资料？哼，我先不理啊。
Oh, Li Hua, please. If I don't finish this report in time, well, I'd be...
You'd be toast. 你完了。Larry, 没多久之前你还是不肯帮我准备辩论的。现在轮到你求我了，我不帮。哈哈， It seems the tables have turned.
That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didn't really have any way to help you.
这又是，但是我真的帮不到你啊，我又不懂写市场调查报告。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me?But I'll be toast without your help.
Sorry, Larry, 我真的没办法帮你啊。我还要和我们辩论的队友在图书馆开会。哦，是了，你可不可以开车送我去啊？
哈， it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agai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you are toast, 意思就是你玩完了。而另一个就是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意思就是指局势发生逆转。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嘅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 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